感恩的天父阿爸父神，很感恩。如果我们生命中生病了的时候，我们就明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又为此就感谢神。感谢神你的奇妙创造了我们，感谢神你的伟大和无微不至的爱，令我们知道阳光、雨露、空气这一切，如果我们是习以为常的话，我们也很容易没有一颗感恩的心。神，我们常常忘却了你，我们常常会在生活中忘记了需要依靠你。主啊，我们真的是一个罪人，如果我们不去反省我们自己，我们就会变得很容易骄傲，我们很容易悖逆，我们会忘记你是创造者，我们会忘记神是公义的，所以我们对罪会慢慢变得不敏感。如果我们回忆起当初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就信靠你的时候，我们很明白你给了我们生命，你让我们重生，重新有力量，重新去看过耶稣的家，重新去明白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重新得到力量。主，感谢你让圣灵的宝贵师坐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可以去明辨是非，让我们在生活中，让我们生命中更加有力量。主，感恩你设计了各种的节日，你让我们有机会可以放下我们的担子，你说我们只要来到你的身边，就是我们得享安息。你的轭是容易的，你的担子是轻省的。主，我们有时候活得会非常疲累，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很无助，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很孤单，但是这一切如果我们心中有你，我们都会变得没有那个东西能够阻挡我们跟你的关系。主，我们常常要悔改，我们很少或者花的时间很少去看你的话语，甚至去明白你，去认识你。我们光看这个大自然我们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看的是你的话语，让从你的话语中得到亮光，得以去认识你的本质、你的本性，也让我们对圣父、圣子、圣灵更加去体会这三位一体的真神对我们无微不至的爱。如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在不同地方有你的子民聚集在一起，也有慕道的朋友聚集在一起，来听你的话语，来敬拜你。我们希望，我们也希望你的灵去保守每一个人，真的是带着诚实的心灵来敬拜你，来用你所喜悦的方式来敬拜你，让我们真的是将这一切感谢的颂赞都归回我们天上的父神。你，你是唯一的神，也是我们唯一依靠的神。主啊，在今天这个主日崇拜时间里面，我求你去圣灵带领我们的讲者张福大牧师，保守着他讲说你话语的本意，去将真理的道彰显出来，也让每一个听众可以有一颗谦卑的心去聆听，也可以将你的道活出在我们日常生命当中。主，求你保守今天在所有地方聚会的你的子民一切的平安与顺利，也求你去带领那些出游或者回家或者等等因为别的原因不能来到敬拜的弟兄姐妹，让他们的心与你在，也求你去保守带领教会里面软弱的、身体有疾病的或者有任何需要的弟兄姐妹，尤其是那些孤儿寡妇，求你看顾，也求你去点亮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有一颗爱心，求你的灵去燃烧我们，去激励我们，我们靠我们自己挺没办法做到，我们也只是一时的火热，唯有靠圣灵才会有真正的力量，唯有靠主耶稣基督我们才真正的站立得住。主啊，求你保守今天一切的时间，我们把所有的 敬拜，我们所有的程序，我们一切的话语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保守带领看顾我们以上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第二讲信心的试炼，读的经文是雅各书第一章一到十八节，我们用起因方式一节开始。做神的主，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
我的弟兄们，你们没有在百般试炼中都要觉大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自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
只要你的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是那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
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
信他话语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听见。
卑微的弟兄身高就该喜乐，
富足的下面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
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过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
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害他之人的。
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
但恶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奸淫诱惑了，
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但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遵照圣灵我们，叫我们在他手上的帮助中好像出世的果。
Thank you. 那因为今天是五一假期啊，所以我就每次都在自己下午，我就感想到今天是假期，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在遇到主日的时候，我们仍然的会坚持聚会，这就是上帝给基督徒一个很大的福分啊。在如果你是一个宗教徒的话，你会觉得哇，礼拜天又要去守礼拜去了，咬牙切齿的来了。但如果在主的恩典里面，你发现哇，礼拜天哪怕是大年初一，哪怕是五一，或者是很特别的节日里边，但是基督徒却一如既往的去主日参加主日敬拜。那在今天讲到之前呢，我的主题之前呢，我想呢先分享一下，我回应一下上个礼拜林清长老讲到的一些经文。其实我上个礼拜本来想具体完全不，我想还是算了，免得时间太长。所以呢，其实上个礼拜他讲的这个经文说，你要当刚强壮胆，坚固你们的心，等候耶和华。这是我他所讲的，我这个礼拜一直在默想的经文。那么就想到本来说我们要刚强壮胆，坚固我们的心，应该是去冲啊，去打，去杀，或者是去为至少去为主征战。但是这两个就是说，你在刚强壮胆，坚固你们的心，后面是什么呢？等候耶和华。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是内在的力量，却在外面却懂得去平静安稳的等候神。那么呢，哦，他的讲授就在我脑海里浮现一个什么画面呢？就是我很多年听过一个姐妹的见证啊，这位姐妹呢，也是那时候二十多岁，是一个学校的老师，信仰生命很好，长得也很漂亮。她每个假周末呢，她要从学校回到她的父母那里去，她所以周一到周五在学校，周五的晚上她就会去到她的父母的家。结果有一天呢，她在坐学校的班车回家的路上，就坐在正好在过那个铁道口的时候，刚好在一个铁道上的时候，突然那个车就失火了。那个车失火怎么打也打不，哎，那边的火车的鸣笛声已经来了，所以跟人面临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说大家可能去让火车停下来的这个机会已经是很渺茫了。所以这个时候在车里的人就干什么呢？从司机到所有的人吓得就什么呢？就开始往车外跑，在门口挤着往外跑，甚至有的要敲玻璃往外跑。但这个时候呢，只有这位姐妹，她就坐在这座位上，她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去逃，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去散胆，她坐在车里面，坐在自己座位上丝毫不动，在那干嘛？在祷告。他祷告说，主啊，如果你让我离开这个世界回到你的身边，我感谢你。如果主你要让我离今天仍然活着留下来，我就要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但是我承认我是一个你是你的儿女，我是有希望的人，我是有指望的人，我要把生的希望留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所以我不应该跟他们去争抢逃生的那个希望。所以他这个祷告就很奇妙，闭上眼睛几分钟之后，他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还活着。啊，这个奇妙事情发生在哪里呢？就是那些逃在车下面的人，旁边的人突然大家都安静的吃惊的看着这位姐妹说，哇，你这么年轻漂亮女孩子，在这么危险的时候为什么你不逃生？你为什么没有像我们这样的，怎么还坐在车上？你知道当时的铁道是两条铁轨啊，也就是他车正好停在一条的铁轨上边，也就是如果那个火车是这条铁轨过来，那当然他就被主接走了。那个刚好那个车是在另外一条铁轨过去了，相安无事。但是这位姐妹回答说，他没有说，哎，我是基督徒，我在这条想就是车撞了会撞死我的，这个心情可能要大打折扣。他大打折扣，因为你知道神迹发生，你坐在这个车上，车就把你车撞飞了，你还活得好好的，他从车里面跳下来了，那当然那很神奇，也可能会发生，大问题也可能不发生，也可能他真的就撞死他。但是他说，因为我是耶稣的人，为什么？因为我是已经没恩得救的人，我已经永生的人，所以当发生事情，我是在祷告，你们在逃走，我在祷告，而且我祷告时候的两个概念，一个是或许神保守我活下来，或许神就让我 接着这次车祸就让我回到天家去了，但都感谢。你看到没有？我觉得那个画面在我的脑海里是什么概念？我觉得这位姐妹就是一个典型的，在那个时候她是肝肠断胆的，她是坚固她自己信心的。这个心是在里面的，不是你吹出来的，不是你模仿出来的。就在那个瞬间，她是干强的。她的干强在哪里？她坚固她的心在哪里？她相信上帝对她的拯救是绝对的。她也知道永生的盼望是在对她的人生的最大的希望所在。所以他可以坦然面对，你知道吗？一个人，我总是告诉大家，一个生命体验在哪里呢？信心的这个试炼在哪里表现出来呢？就是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我告诉你，没有信主的人也好，信主的人也好，我们承认，我们知道撒旦来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犯罪，犯罪的结果是让我们什么？死亡。我们知道人类最后的敌人是死亡，而且是永远的死亡。所以我们说，如果你连死都不怕的人，就证明你真的是出死什么入生，你真的是一个被主拣选的人，你真的很确信你是灵魂永生的人，其他的都不足介意了。这就是刚强勇敢的心，这就是铁达尼号的那个船沉没的时候，你发现那些小船来赶紧逃生的时候，为什么有一批基督徒可以在那个船尾那里忍人唱诗敬拜神，然后随着那个船一起沉没？为什么？因为他要把生的希望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因为他们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他们还需要拯救的机会给他们。所以看到没有，这就是刚强断胆的人，这才叫坚固的人，你知道吗？这个所以为什么以弗所说要让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不是外面的，外面的强大可能是真的可能是假的，但里面那个强大是没有人能够夺取的。所以这就是我大家记得，这也是我的这个，这也是借着他向你们分享的机会，我一直默想，也跟我的主题有关系，就是他经历了试炼。所以说刚刚讲的时候，你们落到百般的试炼中，百般的试炼在希腊文里面是表达的是有指两部分，一个是外在的逼迫和内在的什么试探，这个也就是外在的试炼跟内在的逼迫，就是雅各书所说的百般的试炼中。那么百般的试炼中，我们也能够明白，上个礼拜跟大家基督徒面对试探都要以为大喜乐，当然这也有原因，使我们的德行能够全权完备，就是罗马书所说的。但感谢主，我们能够实际的体验信心，就让我们真的检验我们的信心。我经常跟这个人们分享说，你的信念到一个程度了，神为什么要把你让你经历一些患难逼迫甚至死亡的威胁呢？经常叫是驴是马，要拉出来溜一溜的原因就在这里。耶稣说好，平时你在教会里面，平时你在口的口号里面都表现得不错，那这个时候叫需要一些患难和逼迫领导我们，来检验我们信心的真与假，强与弱，这是神要做他自己的工作。那当然我们也去，当然这是感谢主的是在体验当中，神让你可以明白智慧是多么重要，祈求智慧，操练单纯信心的祷告，然后呢正确的面对升高与降卑，你就可以正确面对了。这经常我们中国话说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了，你不会太被环境所影响了，你不会在乎你的。大保罗说的，我随时随在这个秘诀，我虽然处到主尊贵，就怎么处卑贱，我怎么知道处的富足，也怎么知道面对贫穷，我面对很多的丰富或者缺乏，所以这是保罗能够正确的面对的。当然最后是预备得到天国的奖赏，必得生命的冠冕。哎，这就是最重要的，我告诉你啊，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面对一些，就像我以前没信主的时候，我喜欢看一些文学的十面的诗歌呢。到我十面的时候，我喜欢看十面的诗歌啊。但后来慢慢发现这个有点太浅无浅了，有点无病呻吟的感觉啊。这个没有法，你喜欢我不喜欢你，我喜欢他不喜欢我，这很正常。当然，人有人的情感的需要。后来我开始觉得看这个诗歌啊，十面诗太肤浅，开始什么听一些流行歌曲。鬼哭狼嚎的那些声音，那时候我还觉得很好，让我一次挨个够，喊的哑子都散了。 都哑了，嗓子都哑了，不是哑了，都嗓了。然后呢，嗓子吐血了，大家后来发现呢，哎呀，好肤浅。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明白什么呢？因为好了，但是我们信了主之后呢，可能我们什么呢？被其他的问题。所以我在最后，我觉得来明星主题，我到了最高的一个生命的阶段是什么呢？我开始褒贬政治。我对这个，我觉得我应该热心参与中国当时的那个跟那个黑暗的政体进行斗争。所以八九年雀巢，我就义无反顾的热心的加入进去了，而且还参加了当时的最高的那个北高的演讲团那个成为演讲团的那个什么一个得力干将，拿着喇叭在北京的几个街头带着冲锋陷阵摇旗呐喊，就喊了几个月发现也不行了。所以这什么原因呢？因为这就好了，那我们信主之后呢，看什么呢？我突然有一天我开始，哎，还是有很多抱怨，对这个世界的抱怨，对人生的抱怨，对中国政治的抱怨。那后来在我看完马太福音第24章的时候，我发现我无法抱怨，我才发现我所看到的耶稣早已看到了，我没看到的耶稣也看到了，我说过的耶稣都说过了，我没说过的耶稣早已说过了，耶稣早已看透这个世界了，耶稣早已看透这个人性了，耶稣早已看透了中国的政体，耶稣早已看透了某个那些发展上那些各种各样的那种所谓的那些商人的那些本质，他早已看透。所以后来我发现没话可说了，我只能潜伏在耶稣基督里面，让主带领我的一生，不再受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以这个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知道生命的冠冕了，弟兄姐妹。所以为什么马太福音那边在那讲呢？大主他说山羊跟绵羊的时候，说那些敬畏神的人，那些愿意在主里面扶持主的人，神永生报应他们。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就是能够知道永生的报应。我们知道用罗马书说的，哥林多前书也说了，我们最后神要灭掉的敌人是死亡。如果死亡你都不怕了，你还怕什么？包括你自己犯罪跌倒了悔改了还被人羞辱的时候，你也一样要面对这个问题，说你相信主的赦免，你相信主以永生报应你了，别人羞辱你，你也不足介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确实你犯过的罪，你悔改了，那耶稣赦免了，好，你就凭着信心来守住这个你的身份。既要愿意就是被羞辱，你犯罪应该被羞辱，但是你悔改了，感谢主，你又被赦免，你又平安喜乐，所以就能够正确的面对自己的不堪不卑，你知道吗？我在没信耶稣之前，我总是觉得一个人活在世上，我不要求很高，我就只要能够不堪不卑的，堂堂正正做一个有尊严的人，我已经觉得这个人的人生是成功的。但是我随着我年龄增长，我发现我越来越无法做到，我可以找各种原因，家庭原因、社会原因、政治原因、文化原因，让我无法堂堂正正的不堪不卑的做人，就发现自己发现越来越像人不人鬼不鬼。那感谢主上上帝，他开始拯救我们，给我们生命，就是让我们开始懂得去不堪不卑的，可以堂堂正正的活得像个人样子的，那是耶稣基督所创造出来的神的形象和样式。所以神就让我们回归他的国度，回归他的救恩里面。所以我们感谢主得到生命的冠冕。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什么呢？讲第二方面，北方世界的第二个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外面的那个逼迫。我们说我们基督徒面对什么？一个内外在的逼迫，外在的试炼我们已经讲完了。那今天我要讲内在的逼迫。那内在逼迫里面讲到试探，那讲试探之后我们要明白什么呢？我们要明白一个概念，因为在主导文里面主耶稣就很厉害啊，就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所以基督徒应该啊、哦，我们说好、哦，我们基督徒应该明白，在主导文这干理性的导导文里面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也就是基督徒尽可能要回避试探。那一旦试探无法回避来临的时候呢，不叫我们遇见凶恶，要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就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试探我们能够回避，我们要回避。但如果无法回避试探，我们就要什么？就求神刚强壮胆带领我们，救我们脱离凶恶。 所以这就是刚刚说的，神未曾应许天色长蓝，他未曾应许基督徒就不会遇到困难，他未曾应许基督徒就不会遇到危险，甚至遇到生命的肉身生命的打击，甚至死亡，基督徒都不足介意，他都可以坦然去面对。哦，那我们看试探，我们说那这个圣，我们大家知道有这个概念啊。在初信徒来说要小心的，哎呀，我被神试探了。当然，这个我们这常规的知识方面呢，不是你故意说的，可能是无知说的。所以我刚说了，神就是试探，不是从神而来的。大家明白这个？试探不是从神而来的，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为什么？因为这时候他不能被恶试探，他是良善的。当然，感谢耶稣基督却被试探了。哎，这个很奇妙啊！神不会被恶试探，大家明白啊？但是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确实受魔鬼的试探，这个有点不一样啊。他是带着神与人之间的那个中保，所以你不能套在耶稣基督身上。好，我们神是不能被恶试探，因为他是绝对良善的，你根本不存在试探受试探的问题，因为撒旦在他面前也是臣服的。所以记得约伯记里面说，神的种子什么在地上走来走去，对不对？后来你们来到撒旦的面前，撒旦也来到其中，所以他们不存在对上帝有试探，他只能在上帝权柄。好，他也不试探人，这个我们那个十三节里面讲的啊。我们首先明白这基本的概念，试探不是从神而来的，因为他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这个是我们基本的概念，我们先过一下。好，第二个概念呢，试探从哪来的呢？那试探既然不是从神来的，试探是被自己的所有牵引诱惑的。好，我们要明白啊，试探不是从神来，这试探从哪来？试探是从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而来的。好，我们来看看呢，实际情形是什么呢？就是私欲，就怀胎，这个很有意思啊。我觉得神的仆人啊，给圣经的智慧，我经常用什么呢？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常常用我们生活中最容易理解的、最原始的，那什么都不懂。你说我，哎呀，我一个字不识，我没上过大学，再说我的小学都没读过，甚至有的姐妹，我特别喜欢姐妹们说一句什么话呢？我是家庭主妇，我连一天学都没上过，我这个人无知。哦，我说你不是无知，你一定有一个，你有个很厉害的知识，你比男人还有知识的方面，哪方面知道吗？因为你会生孩子，这是姊妹了不起啊，谁跟女人天生就会生孩子？所以你比男人在这方面的体验也很深。现在跟成都有的姊妹生了孩子，第一胎火狐了，哎呦，我不行再生第二胎了。为什么知道生孩子容不容易呢？不容易。但感谢主呢，圣经上呢，他说，你看他用什么？他用那个很奇妙的一个什么？所以就怀了，他就生出罪了。所以我相信姐妹们明白，哇，什么叫生孩子？这个罪在我们就。在经过我们人堕落之后啊，是经雅各他用来很形象的一个什么呢？大家才都能够明白的。你能够明白罪是怎么在与生俱来的，你知道吗？我们生孩子要刮出什么地落，对不对啊？你该那个只要你怀孕了，只要你正常，没有意外的，大家都正常的，到时候他就十月怀胎，到时候他应该生出来。那这个罪对我们也是这样，就不私欲在我们里面。那没有办法的，你无法回避的。但是私欲怀胎呢，罪就自然生出来。就是为什么这就是说人生下来就是有罪？哎，我怎么证明呢？就你发现一个人啊，学坏不用学的，对不对？学好不容不容易啊，学好很不简单，不停的有人教我们要学好，做好孩子，不打人，不骂人，不恨人，但我们总是没有办法做的。但是呢，学坏呢，哪个老师专门教？有没有专门教你学坏的老师呢？理论上是没有的，实际上呢，你说不定每一个人都是你学坏的老师，天然的都是学坏的老师。所以大家都会，为什么你要怎么证明你呢？问你怎么那么堕落啊？哎呀，因为周围的人让我不得不这样做，你看到没有？原来周围的老师都在教你学坏，这种教还是潜移默化的教，还不是刻意的课堂上讲，课堂讲的反而都好听的。这就是假冒伪善。最后面看到什么呢？私欲怀的胎，你看到没有？我不想讲啊，这个你们姐妹们有机会分享一下，这个挺好的啊。 你怎么去理解这个老王就像生孩子一样的，私欲怀胎就生出什么罪来，然后呢顺即长成，你看到没有，用两个就生出死来了，再用两个生的概念就是生产，我这等会我还会用生啊，这个雅各书第一章里面几次都用生，不好的也用生，好的也用生，为什么？这就是什么？要注意，这是跟生命有关系，这个很奇妙。雅各书第一章你注意，我等会你会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另外一个生，那个生跟这两个生境界不一样，所以宗教是教你，是培训你，信仰是生，好的也是生，坏的也是生，就看你怎么生。但这个生不是你我能生，就像你生孩子不是你要生就生，你不生就不生，生命一旦孕育在那里了，从你能够怀胎，从你能够胎在你里面的成长，到胎能够生下来，都在上帝的手里，你无法决定的，生男生女，生的高矮胖瘦都不是父母决定的，也不是其他医生能够决定的，是什么？上帝的命定。所以我们等下来看啊，所以记忆日常生出死来，我们先把一些基本的概念搞清楚好了。下面我开始给大家什么概念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上次总是卖光的给大家的啊。那好了，私欲怀胎就生出罪来，私欲不是罪，私欲不是罪，私欲怀胎就是罪，看到没有？大家明白这概念？下面我就跟大家讲讲私欲跟情欲的区别在哪里啊？私欲跟情欲的区别在哪里？这是黄色警戒啊！好，私欲与情欲这两个概念区别很小很小很小，但你要竖起耳朵听。睡觉的人就醒过来，好好听。如果你还是我这样讲，你还打瞌睡呢，你就站起来听；如果你还站着打瞌睡呢，你就站到讲台上来，面前大家听。啊，因为这个太重要了。好，那在之前我让大家看几个经文，我们必须要，我首先看大家看两段经文，经对比的经文啊，不对比你不知道这个经文多么厉害啊！请大家看看《创世纪》。先看第二章的第九节，第二章第九节，我希望要好好看啊。第二章第九节，小道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二章第九节是在讲什么？能够到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我们先对比这两节经文来看看多么厉害。来，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耶和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
大家注意，这段经文是在什么时候？是在神创造亚当夏娃之后，把它安在伊甸园里面，还没有犯罪堕落之前，甚至还没有魔鬼引诱之前，神上帝自己说的话啊，在圣经本身说的话，说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木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多食物，果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这里面讲到了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讲到了悦人的眼目，可以好做食物，也能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这个时候所描述出来的是什么呢？情况，请大家再看三章第六节，再看创世纪三章六节。来，我们再一起来读，看看对比这两个经文的区别在哪里。来，预备起，
于是。
请问，这刚刚我说的第二章第六节跟第九节跟三章六节，他们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没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哎，你注意，在第二章六节说，二章九节说，那些果子可以悦人的眼目，对不对？悦人的眼目，叫夏娃看的果子也悦人的什么？
眼目。
眼目。然后呢，在第二章第九节说，其他的果子可以做食物。然后呢，第六节说，三章六节说，女人见了棵树上的果子好做什么？食物。然后呢，还有呢？那其实可喜爱的，那人有什么智慧？这当中，当中有根生命和分别善恶的树，就是那个分别善恶的树，可以有人有，可以使人有智慧。但这里面提到没有讲到生命树，对，我这是一个区别。那我请问大家，这两段经文很有意思，这经文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段是在亚当夏娃在没有被摸过营养之前。神讲客观的这个伊甸园这个树上的果子好的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也有十分的善恶的树，还有生命树，哦，很好哦，这就是上帝给我们预备的环境，预备的资源，好不好？
好。
那时候你不能说不好，一定是好的，好的，对不对？但到了亚夏娃这里说，夏娃看那果子好的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也是神有智慧，好不好？麻烦了。问题来了，危险来了，问题来了，啊，就罪来了，死亡来了，区别在哪里？很简单，我上个礼拜很早给你们卖关子，就卖这个关子啊。区别就在这里，这就叫私欲跟情欲的区别就在这里。这两个经文跟大家前面的区别呢？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先啊，马大跟第四章一到十一节，我们。先不读这个，我也今天可能没有时间读，是耶稣基督在旷野受魔鬼的什么试探，禁食四十天就饿了，饿了就魔鬼来试探耶稣说，哎，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这石头吩咐这石头变成什么，变成食物，变成食物。那我们知道一个禁食四十天的人第一个愿望是什么？吃东西，可做食物。当然耶稣说，经常就是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靠神口里所说的什么？这话，这是第一次。第二次，魔鬼把他带到什么？这个高山上，让他看耶路撒冷的荣华富贵，说如果你拜我，我就把这些东西什么赐给你。仰慕，看到没有？让他的眼睛去看一看，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都精彩。都美丽，所以耶稣说，经常就说，但要侍奉主你的什么？然后最后魔鬼第三次把他带到殿顶上，说他引用一个经文说，你从这里跳下去，神会吩咐他使者托住你的脚，免得这脚站在石头上。耶稣说，经常就是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撒旦就退后了。这是耶稣基督受到魔鬼的三次试探。好，我们不读了，我们来读这个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十六节。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十六节就是对这个经文，对我所上面看的经文的一个总结。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十六节，我们请一起来读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啊。二章十五十六节。来，预备起！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把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精神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 好，那么这里呢？看完我们再看《腓立比书》三章十八到二十一节，《腓立比书》三章十八到二十一节。我们把这个四节经文读一下，然后呢，而且这个经文我先读最后，这一段经文也成我今天后来我要成为我今天结束讲到的回来的一部分经文的内容。来，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所以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 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奴仆，他们以自己的智慧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在万神的安教万有恢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好，我们感谢主什么呢？那好了，那我们看到从创世纪第二章第九节开始，最原始的那个私欲，那个果子悦人的仰慕，好多失误，也有分别障碍的树，还有生命，这是一个客观的伊甸园的情况。但是到了创世纪第三章说，亚夏娃看的果子好多失误，也悦人的仰慕，也能使人有智慧，开始不一样了，内涵完全不一样了。我说前面那个是人的正常的私欲，人之所以是人，他有私欲，上帝赋予人有这样的，但是到了夏娃第三章第六节，当夏娃被魔鬼引诱产生这个私欲怀胎，就生出罪来，就形成了三大情欲。我们看到三大情欲，而魔鬼试探耶稣也是利用三大情欲，一个是好多食物，一个是悦人的仰慕，看这个世界，第三也是什么精神的骄傲。你可以从那里跳下去，你不会死的，神会用他手指戳着你的脚的。但是这里什么呢？剩下仇敌是什么？这他们的神就是直接赌服，看到没有？第二呢是什么？他们是什么？第二以专以自己的羞辱为什么？精神的骄傲。第三呢，专以地上的是什么？眼光的情欲，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为他的最终目标。你看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节专门的把提到了这三大情欲。当然我们说这一点是在约翰一书里面，老约翰把这个三大情欲把它什么呢？好了，那我们看看呢，私欲，这就我们看到的，我们看到了私欲在哪里？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九节的是私欲，悦人的仰慕，果子好多失误，能带来生命和分别善恶的智慧。这是，注意啊，这是与私欲的概念，但是什么？是在没有被引诱，没有被魔鬼引诱之前，它是正常的。这个大家应该明白啊。比如说你饿了想吃东西，是不是罪？不是罪。大家先去偷东西吃，是不是罪？就是罪。你喜欢一件东西，到商场淘一个东西，你真的需要，你要买它，是不是罪？不是罪。大家想把它什么偷回家，是不是罪？或者是我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好，我先看好就好了，下面我让人什么，让别人买送给我，这是不是罪？这就是罪。明白这个概念吗？就说好了，你这个成熟的男女，你有生理的冲动，这是不是罪？这不是罪。但你用那些不该用的方法去满足生理的这个满足，那就是罪。所以我明白私欲跟这个情欲是有区别的。人有正常的这个上帝赋予我们的，就像保罗说的，想结婚的人不是罪，想结婚的人很正常，但问题是你不在上帝的心里面结婚的就很麻烦。所以保罗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这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方法，上帝满足我们的私欲的基本的需要，但是你要小心，你要正确使用，小心，因为这私欲跟情欲简直是这个界限，自己有时候都搞不清楚，就是在我们的意念里面的，就在我们的心意里面的，差一点点就是罪与非罪的问题。好，那情欲是什么？那我们说在身体没有看到呢，私欲只有创世纪第二章第九节可以我们说这个私欲，告诉我们人有私欲，神也会满足我们的私欲，他在伊甸园里面给我们这种各种各样的果树，就是要满足我们的需要，没有问题。但是什么呢？你看到没有，圣经里面有更多的经文，我刚才这上的经文就是大部分的经文都是讲什么？讲情欲，就是肉体的情欲、仰慕的情欲，并精神的什么，这是情欲。 大家明白，我希望大家呢从创世纪里面能够看到私欲跟情欲的区别在哪里，那我们避免了把界限搞乱，我们也避免了自我欺骗。我承认大部分的我搞坦白跟你讲，为什么我用这边参考经文那么多，真正的讲私欲情欲私欲的最后一个经文后面的全部讲情欲呢？因为人太容易把很多的私欲自然就发展到情欲，这是人罪人的本性，这是天然的本性。自从世俗犯罪之后，人天然的本性就什么呢？就是往往是私欲，大部分的都会让它发酵的，都是让私欲怀胎的，都生出情欲来，明白吗？所以这就为什么我总是讲一些弟兄姐妹说，哎呀，是啊，为什么说婚外情也好，不该有婚外情，弟兄姐妹说我跟他有感情，不要说我说那个爱情这个词我一定不让他用，但是他就把他放在说叫感情，我感情你也不能用，叫什么呢？邪情私欲，明白吗？所以为什么那个姐妹每次跟我讲，哭着跟我讲，对，你说我不同情他，我同情他，但他说，哎呀，我真的很难，因为我跟他的感情，我不是感情，邪情私欲。他每次用到这个，我就告诉他，邪情私欲，停下来，不要谈感情，不要谈爱情，邪情私欲。为什么呢？因为他总是把这个情况给淡化掉，总是给自己找一个理由去开脱、去解释。其实你直接面对就好了，你面对这种就是悔改，你不要去给他冠一个冠冕堂皇的一个所谓的美好的名称。私欲我不想去评价，私欲我不要去判断，私欲你自己看着办，我为你祷告。情欲你一定要去对，情欲你一定要去悔改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没有，从主耶稣基督到什么摩西五经也好，到什么到我们的那个老使徒约翰也好，到我们的雅各也好，耶稣兄弟也好，甚至到保罗，使徒保罗，他们都一致的明白这个概念。因为最近我自己现在看，我又重新来看那个奥古斯丁的传记啊，我正在看那个奥古斯丁的传记，我也承认奥古斯丁的对人的罪性的剖析也是非常厉害的。他跟使徒保罗、跟彼得、跟雅各、跟约翰，甚至跟摩西，他们所看见，我几乎是一样。可惜我们一代的基督徒呢，对罪的看见呢是越来越淡化，越来越不够深刻，越来越觉得有我们承认，还有我们对我承认有更多的同情、更多的包容、更多的理解。这个本来并不是坏事情，但是问题什么呢？我们应该更多的去理解、同情那些罪人，同情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同情那些被情欲捆绑的人。但是我们对罪不能有丝毫的同情，对情欲不能有任何的理解和宽容。这就是我们要明白这个界限。好，所以感谢主的们，这就是私欲情欲的关系啊。好了，那么好了，那第二部分呢？好，第三部分试探。好，我要讲到什么呢？那我们说前面是什么呢？我们要回到前面那个复习一下什么概念呢？试探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能被恶试探，也不是他人，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来的，私欲怀胎生出罪，罪子长生出死。那哎呀，那怎么办？那人都是这样的了。那好了，那这时候我后来把私欲跟情欲这是我插进来的一段。那下面我回到第三点是什么呢？试探与神的理由是相反的。这是在雅各书里面讲的啊，这是我讲的第三部分。再不然呢，再对这个话题一转，注意看第十六节，雅各书第一章十六节，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哎，这里很有意思啊、哦，加了一个还加进去，哎，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他说呢，人被试探，不可以说被神试探，神不试探人，神也不会被恶试探，神也不试探人。哎，这个要明白概念。第二个概念呢，是说什么呢？是私欲。大个人被试探，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就怀着他生出罪来，罪一展现就生出死来。哎呦，这个是很糟，很糟糕。但是保罗说，亲爱的弟兄们，话题这个雅各一转，亲爱的弟兄们，你们不要看错了，看错什么呢？我们常常看错，看错什么呢？把那些撒旦来的试探 看作是什么，给自己好像带来一个好处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就会跌倒。你看到没有？为什么你要犯罪跌倒啊？为什么我们会被牵引诱惑呢？哎，你看这个树上果子好的树，有叶能仰慕，也能使人有什么智慧，这好不好啊？不知道，看你的心态怎么样。但是我们往往是被牵引诱惑的，我们在无论是在物质的追求上，在这个情感的追求上，在男女的肉体关系的追求上，常常是什么呢？被牵引诱惑的是什么概念？哎，没错嘛，这个没关系嘛，这也是上帝赐给你的嘛，是不是啊？这个世界也不错嘛，我们又没有那么贪心，又不嫌那些人罪恶，我们不就是多看一眼吗？对吧？所以呢，有些大家有的姐妹们说，跟丈夫在一起，丈夫稍微瞄一下漂亮的女孩子，现在恨不得打你嘴巴。但有的男性会什么呢？喂，这有什么了不起？我看了有没有胡思乱想？漂亮女孩子看一眼怕什么？好多东西是审美嘛，谁对美丽不就给人欣赏的嘛？我可以找很多理由在里面，同样说话的情节是不一样的，他就可以找很多理由说，弟兄们，你该看错了。什么看错了？常常把撒旦来的试探看的是上帝的礼物，把上帝的礼物看的是不值钱的东西。我告诉你，这就是雅各书在第，我今天要接着我讲到百般试炼，就是外在的逼迫跟内在试探的最后一大点，非常重要。是什么呢？神的礼物是什么？你要搞清楚，试探是怎么是什么东西。神的礼物是什么？神礼物的内涵是什么？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是从神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你说你的妻子，你跟他结婚越多年，哪怕你妻子带看来就变成黄脸婆了，你就变得毫无吸引力了，你觉得她还是那最美的女人，对你来说那还是美善的恩赐，还是全备的赏赐。不是年轻的时候我的妻子好爱她，我很喜欢她，很漂亮，很温柔，后来慢慢黄脸婆的时候，我开始觉得哎呀好讨厌啊，讨厌的原因她有很多缺点，所以呢我现在有其他想法了。那不能怪我，是因为没办法，因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个已经开始，你发现没有，她已经不是美善的恩赐，开始贴心私欲了，明白吗？对，在创世第二章就是说，那果子好多树，也有人的眼目，也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这是美善的，没错。但是到了亚当夏娃被魔鬼引诱之后呢，夏娃说看着果子好多树，也有人的眼目，也可喜悦的，是喜爱之人有智慧的时候，已经不再是美善的恩赐，更不是全备的赏赐。全备赏赐什么？弟兄姐妹，要看长一点。你要全备来看。我们像我们弟兄姐妹可能在摩西里面呢被一个片段迷惑，知道吗？对，可能弟兄们说，哎，我今天我们在广州没有房子吗？现在我们也会有节点钱吗？我们去买套房子也不错吗？钱不够贷点款吗？不就贷点款吗？是，现在你哇很漂亮，我承认，你要小心。这个礼拜是我们新竹的老年团聚啊，我们一起就被邀请去我们那个，我们今天不提谁，不能提名字，不提谁家，那我们一起就说中午十一点就去到一个老姐妹家吃饭，我们吃完饭就直接查经。哎，这个很有意思啊。还有一个，当时还穿插了一个意外的节目，对不对？意外节目是我不知道的啊，意外节目我不知道的。哎，这一到，哎呦，这个房子很漂亮啊，哇，你说多少啊？两百多平方啊，哇，七百多万啊，哇，很舒服啊，都是新盖的，是新的小区房子。哎，这个我不敢说，对那位老姐妹她的孩子买这套房子，我不敢说是，不能说是情欲啊，可能是什么？是这个私欲啊。那私欲这个每个家庭不一样，所以我感谢主，我们就为这个家庭祝福，为他的孩子们祝福。有些当然没有信主还很遗憾，有信主这个房子也不错，但是对于我们神来讲，我们不是我们羡慕的东西。 不对啊，我好可怜啊，我没有这个房子啊，哎呀，我要努力奋斗也买这套房子啊，哎啊，将来我要买一个比这更好的房子啊，这就叫情欲了，这就变成情欲了。这个客观怎么看？好，那感谢主什么呢？但中间插了另外一个节目呢，有点不太好的节目啊，也是一个，当然以前我见过的这个姐妹已经来，哦，带了一个不清楚的人来干嘛呢？哦，原来跟老年人要推销一个什么产品。所以呢，现在你看他们的习惯是在一个场合里面，好，也不管你们的爱好怎么样的，反正呢，我们想法把我们的东西什么，先来说明一下。所以徒弟兄呢，实在在这边听了半天，有点实在忍不住了啊，他也不好意思说什么，最后呢就什么拿了两个单张。拿两个福音单来给那一个说信主的姐妹和那个还不信主的那个在讲的那个人，就给他们一人一个单张，哎，你们来看看我们这个福音吧，啊，至少把它抵消一下，把它抵消一下，平衡一下。所以呢，那我就说什么呢？好，并不是那说他的产品好不好呢？我不评价，所以他给我资料我也看一下。那我也不能说这个东西，哎，老姐妹、老年人啊，你们一定不要买啊，或者你们一定要买啊，或者我不做任何评价。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们要，我们要注重的是这个。如果真的好的东西，你真的对你健康有利，你说你买一点，我不评价，我不能说你一定不能买，但是你要小心，就是这概念。为什么？因为你要看整个的，看它全局观，看它整个是不是美善的恩赐，是不是有全备的赏赐。全备赏赐什么？我告诉你啊，喂，这叫弹衣炮弹。现在我给你眼前好处一点点。但后来你完蛋，这不是上帝来的，我告诉你啊。很多人只注重过程，那个结果他无所谓，你要小心一点。为什么？因为你一定要在上帝的心意里面，否则的话你是败坏的。魔鬼的诡计常常是给你一些单时的好处，或者部分的好处，或者是一时的享乐，但是大家是后来是后患无穷的那个痛苦、绝望、悲伤、罪狱、审判，甚至到永远的火湖里面，那才是永恒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被暂时的那个情欲的试探引诱了。好，引诱的那个来源是什么？大家要确认，试探不是从上头来的，从下头来的，是从魔鬼来的，是从情欲来的，是从我们人的肉体来的，是从下面来的。但是神的礼物是什么呢？是从上头，从通过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大家注意，所以在真理里面，你必须要什么呢？对基督徒来说，我到底怎么知道什么是试探，什么是私欲，什么是神喜悦的，什么不是神喜悦的，什么是来自神，什么来自人的，什么来自魔鬼的，什么来自情欲的？那你只能看圣经。刚刚马丁祷告里面很好，就是说，因为你只看大自然的这个启示，你只能知道神的永能和神应而已。最多最多最多，神的永能和神应接着大自然让你知道。但是神的救赎、神的美善、神的属性，你透过大自然只能知道一小部分。真正神更美好的那些跟人有关系、能够给人带来赐福的属性，更是一定从圣经里面看到的。特别神对他子民的心意，只能从圣经里面知道。所以我们大家要明白呢，是从善能够至观众观之父，这里用了一个很有名的词，什么？就众观之父。所有的黑暗，所有的情欲，只要被神的观一照，没有照不出来的。可惜的是什么呢？我们基督徒不愿意，不要跟观来照了，我们自己就想把它什么掩盖起来，懂了吗？给自己留个退路。我们很多人犯罪就是给自己留个后路，知道吗？或者侥幸心理。大家纵观之父什么概念？任何的东西在神里是不能隐藏的，需要你敢用神的话语来关照你，你会原形毕露。没有关系吗？那黑暗我就黑暗，我本来就黑暗的吗？那我们要向神敞开，让光进来，那你就开始什么被改变。他从中观中降下来的，这是第二。好，那么呢，神底固的特质是什么呢？是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你知道吗？ 从撒旦来的试探，从人来的情欲，他是改变的。你看一个人啊，看一个人要长期看他恒不恒定，就像他这些做过的工作，在一个行业里面三分钟热度老是换，从来就是，我们知道为什么一个单位领导啊，你招聘人的话，你说哎，你工作了五年换了是五个单位，这种人你值不值得相信他呢？除非哦，他说终于昨天信主了，干杯悔改，那可能要先给他一个机会再试试看啊。如果他老是这样，在一个单位工作从来没有超过六个月的单位工作过的，你敢用这样的人吗？你小心啊，明白吗？所以我现在看基督徒这个生命呢，恒定的，他的信念是稳定的，他的真理的认定是稳定的。所以为什么昨天大学的姐妹给大家给我啊，是华南青年就说，哎，张老师怎么样？我说前不久打过电话，我两次没接到，什么事呢？他当女儿呢申请了美国的大学，他想问我的意见啊，三个大学录取他的女儿了。我说哪三个？他告诉我三个。他说其中有一个呢，他说我想问你那个北奥的，以前你跟我说过，他说北奥的也录取我的孩子了。他说我选择呢，我说后来你已经决定后，我已经决定了，选择哪一个呢？我们还是记得你曾经跟我们讲过北奥的，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北奥的。我说不错嘛。他说北奥的为什么你觉得也不错呢？我说北奥的他就有一个特点，他每次我去他都会说一句话，我们北奥的新年告白百年不变。他为什么每次自豪说这句话呢？这是说明什么意思呢？就我们的圣经的领受也是比较客观，现在看中我们一百年就基本上没有大的调整。什么意思呢？因为你知道吗，有些教会对圣经的理解经常变的，我们也变啊。以前林大老说什么，哇，我们是以前是福音派基教派的，后来变成福音派的，后来变成再过怎么又哦改革宗了，改革宗浸淫会的，过几天林大老说一下，我们是改革宗浸淫会教会，就后来说，哎呦，怎么也不是改革宗浸淫会了，怎么我的新年的写在改革宗浸淫会的教会啊？这就说明我们确实我们很幼稚，哎，我们也在神的真理上在不断的成长。所以上个礼拜天，后山一个教会的带领者来到广州，先把孩子送到我这边来上学，所以我们现在有个我们就交通，还说张牧师，我知道你是走改革宗浸淫会的路线，或者有点区别了，我现在又告诉你有点区别了。他就问我区别在哪里，因为他是走改革宗长老会的路线的，他说完全改革宗长老会的模式。那我说我们跟改革长老会，我很欣赏尊重你们的救恩论，我很尊重长老会的这方面的敬虔，但是我也承认我们现在在救恩论上我们很羡慕很尊重改革宗长老会的救恩论。他说那你为什么不接受我们长老所有的东西呢？我说哎，待会我也讲了我们的区别在哪里。那你跟改革宗浸淫会有什么区别呢？我告诉他我们改革宗浸淫会的区别有一点点区别在哪里。我说这个不是跟哪个人，不是跟哪个宗派，而且我说我们是参考圣经，更合乎圣经的规范。好，那我们说明就说明我们以前还比较幼稚，所以我们还都在路上，还都在路上。我们是按照真理为我们的规范，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的嘛，神的话语是不改变的，神的应许永不改变，对不对？耶稣说天地废去都就要比我的律法一点话什么废去容易，对不对？所以就可见什么概念，这就是基督徒一生要不断的查考圣经，神说的是就是是，就永不改变。那我们人说的不合圣经，我们就要改变，就要承认错了，这也是一个需要学习的。对对对，出于错，我们也不要说北二百年不变，我们也坚持百年不变，那不行，那百年不变错的百年不变不行啊，对不对？中国说计划生育百年不变，那不能不变啊，现在不变不行啊，那不是真理啊，那就乱来了，有时候啊就违背信仰的。那上帝要改变他也可以，不改变他那让他堕落灭亡也灭亡算了，对不对？你计划生育百年不变，你不变看看，我现在不行了，要变了，对不对？那什么呢？但是不要让他说我们的新年告白百年不变，为什么呢？他说意思是什么？我们当然他是不是都是正确的也不一定。那有一天如果你告诉他说，我们认为你这样的新年告白有违背信仰，或者这圣经有点模糊哦，可能他们应该谦卑的听一听，这个才是一个品德。但是呢，他承认他大部分领受的是正确的，他就知道是正确的，大家知道。我们就说为什么两个说里面说心怀爱意的人他不要想主那里得到什么，刚刚我们在第一章里面讲到前面，对不对？你老是摇摆东西摇摆不行的，懂了吗？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自己的问题，你自己的观点，你自己的错误，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立场，你应该改变是对的，这是谦卑。但是这就是刚强者赚的坚固你们的心是什么原因，
因为他们都不上帝心意的。
甚至这个状况是没有改变，也没有短暂的隐瞒。好，身体的运作是我今天要接触的啊，最后的高潮到这里来了啊。那好，那我们怎么去面对试探？我怎么去？我私欲都有，但我又不能让我私欲怀胎，私欲怀胎就是罪。哇，这个好难哦，这个我好纠结哦。这个基督的战场就在我们的内心，我经常说基督最厉害的战场不在外面，在里面。所以这就是上个礼拜林清大老师讲的那个，要坚固你的心，要干成断的就在心里的，但是要等候耶和华。哦，这个真的好厉害。因为什么？因为你要着急啊，你要去解决问题啊，你要自己把事情给处理掉啊。我们就开始自己动，总是自己动，用尽我们的智慧，用尽我们的情感，用尽我们的什么软硬兼施，来达成上帝我们做的好一个心一样的感觉。感谢主的什么生流运作的系统是什么呢？他按神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我们，使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出的果子。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用了一个什么字啊？哎，又生哦，感谢主啊。前面是私欲怀胎，是你的罪来哦，你搞死你就死定了。也用生，看到没有？这就是什么？这就信仰是什么呢？信仰不是宗教的问题，不是说教的问题，不是培训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啊？是生命的问题。要不要你死？要不要你的吗？活的问题，明白吗？今天我讲到这个重点哈，你们要可要震撼哈，我都被震撼了，我告诉你啊，我被震撼了，现在我的心都在发抖，你知道吗？我心都在发抖，你要发抖。信仰是生命的问题，生和死的问题，没错。要不要你生出死？要不要你生出什么永生出来，永远的生命出来？不是宗教的道德说教，不是给你讲一堂培训课程，不是靠成功神学，不是靠灵恩运动在这里吊旗呐喊、喊喊口号，或者也不是一个理性的哲学的培训、宗教的培训，我们凭理性的培训来培养一班很好的基督教徒出来，这不是上帝的方法。上帝的方法是什么呢？是神按自己用真道生了我们，感谢赞美主，生命的一个开始。这个生什么呢？你再用个，他说用那个，怕你不能理解啊，是在万物中好像初出的果子，你知道吗？初出的果子是什么？今天我看冯弟兄把他的小第三个孩子带来了，对不对？抱来了，对不对？那个孩子那个，他能不成长吗？你想，你能遏制他不成长吗？做不到的，他只会成长，他一天天会长大的，对不对？他一天天会有过一个月，明星的孩子又要来了，对不对？你有可能又的，对不对？而且下个月呢，又一个姐妹回西安生孩子，就是上个礼拜还来的啊，她丈夫也来见我的，那个她下个月又生了，这个生命就是生出来，一个月跟着一个生，你遏制不了的，为什么呢？要么你在罪里面生出死来，要么你在神的真道里面生出永恒的生命出来，懂了吗？就像那初出的果子，对不对？没怎么生，我今天不要说教你啊，你跟我回家好好的拿那个木器世界错一个地方，打一把打一个嘴巴，发现你错没做到一个地方就自己打自己一拳，那没有用的。我不喜欢培训这个，我不喜欢道德说教。妈妈，我常常不小心又道德说教了，没错。我只是鼓励大家什么呢？好好的回家去读经祷告，好好的用神的话语来关照你，好好的在基督里面说，主啊，我要简单，我要谦卑，我要做你的好孩子。你问主啊，你已经用真道，原来你已经真道生了我了，原来我在里面是个小 BB， 你明白吗？是一个很希望主让我成为一个健康的一个小婴孩，单纯的心情就是这样，不要去复杂，不要太多的欲望，不要整天想这想东想西想南想北的。就像什么呢？你是主的孩子，主已经真道生了你，你好好的去明白神的话语，去明白神的旨意是如何。那主啊，我就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向我说话，我好好的聆听，听着我就去生活，照你的话去生活，我去应用那些话，很简单。问题就是都是我们人搞的，明白吗？ 所以呢，今天其实到结束的时候就那么简单，这么简单当到什么？简单什么呢？神真道成了我们，原来面对试探、情欲跟私欲的问题，都不要让我们想的那么复杂，就是回归圣经的真理，回到耶稣基督的怀抱里，好好的享受他给我的那个像断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抱里平静什么安稳。好，最后我挑战大家是，请大家再次打开到腓腓书三章那个经文，我们就结束了。你知道没有，在这里头保罗啊，比雅这保罗给我们什么一个，没错，一个得胜的秘诀，就是腓腓书3:18-21，对应了刚刚的那个神用礼物的那个用作里面的很好的地方，他用真道生了我们，说在他所造的万物中成为初熟的果子。这个初熟的果子，他保证我什么呢？不是你我保证的，是上帝他自己保证我们得胜，是一个真正被上帝拯救的人。我们要感谢主，要围着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来赞美他，然后呢来信靠他，我们就可以义无反顾的去神满足我们的需要，神就会对付我们的情欲。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在腓立比书3:18-21，它也是两节经文，是讲也是讲反面的三大情欲，再有两节经文讲正面的基督徒真正的秘诀在哪里。我不是让你回家自己去悔改，我不让你回家自己去面壁思过，不是让你家就甚至头悬梁锥刺股，不是让你在那里我整个的教训你们，你逼着我做这个很难，你做不到，一定做不到。我们把焦点要放在另外一个地方。来，我们一起来读啊，腓立比书3:18-21，来，预备，起。
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有一位要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祝福，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他的教官有恢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看到没有，感谢主，前两节经文告诉你那是让你死，生出死，是叫仇敌让你灭亡，小心那个试探，小心那个情欲，对付了三大战，但是那个情欲的对付的得胜的方法和秘诀，不是我今天让你们回家怎么做，而是我要你怎么去明白耶稣基督的信息，明白上帝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恩典。前面那两节就是十字架的仇敌，现在你要成为十字架上，你已经成为十字架上的那个被救赎的什么对象。所以你得说，我们就是天上的国民，必须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照那叫我万有受恢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的卑贱身体改变形状，和他的什么和他的荣耀的身体相似。这就是用真道生了我们之后，他要我们这个身体，我们生命在基督里面会生根建造，不断的成长。没有关系，兄弟们，我今天的焦点不是要让你们来及时纠错，不是要及时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什么，但是我希望呢，大家关键的是不是一起愿意彼此搀扶，一起来信靠耶稣基督，一起来明白耶稣基督的信息，然后能在主的道上成长。我告诉你，你的问题不知不觉就被对付掉了，相反你定在你自己身上，你要么骄傲，要么流亡，看到没有，要么自卑，要么自傲，你找不到一个合乎中道的东西。感谢主，抬起头来，不要看我，不要看你，不要看自己，看谁？看耶稣基督。看耶稣基督是什么？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看他的话语，看圣经里面他的心语，点点滴滴，日积月累，节假日也能够来听到，也不去旅游。感谢主，神就开始在我们上工作，神就开始一点点的来学习。我们的孩子们，哎，能够什么参加诗班非常好啊，总比星期六去看什么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好，对不对啊？啊，早晨能够早一点到很好，总比睡懒觉好。所以这就是恩典，点点滴滴都是恩典。你要自己看，点点都是恩典。 都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智慧和能力，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说谢谢你，我们真的感谢你，我们真的是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真的在罪恶里面成人的时候，我们都失落了，我们有时候把情欲当作私欲，把也私欲当作情欲，总是在这当中纠结。当然我们承认，我们更多是把很多的情欲淡化成私欲，是我们总是为自己找一个理由，是我们生活的需要，是我们一些生命的本能，总让我们做了点不该做的事情。用保罗所说的，我不愿意做的恶我要做了，我愿意行的善行不出来，我真的苦啊。所以这就是基督徒常常所纠结所征战的，是有时候搞得我们已经是面目全非，是非不分，是吧？而且就不知不觉跟着世界同流合污，我们堕落。但是感谢赞美主，因为耶稣基督你把你的生命给了我们，你重生了我们，让我们在这里面有那初熟的果子生命，主你就会恩待我们，你就会赐福给我们，你就会让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不断的健康，不断的长大成熟，不断的来更有智慧的，更有敏感的知道了，我们越来越清楚了什么是来自上帝给我们的上头来的那些美善的赏赐和全备的那些恩典，那些美好的上帝的智慧，也让我们就能够开始区分出什么是来自撒旦的那个给我们的诱惑牵引，借着我们私欲的那个怀胎，主啊，就让我们生出罪来。这就是在我们内在里面的每时每刻所面临的一个征战，所面临的一些挑战。但是感谢赞美主，我们只是靠我们的理性，靠我们的人的情感，靠我们的意志力，我们都没有办法胜过那个怀胎的私欲。我们只能堕落，只能沉沦，只能失败，只能跌倒。其实我们在一天当中会经历过很多这样的跌倒，但是感谢我们有欣喜感是什么？当我们愿意回到主的面前，当主你的圣灵啊在我们里边，我们读研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主，我们发现我们力量感染起来了，我们就得胜了，我们就能够胜过那个常常不能胜过的那个怀胎的私欲。当然主你也会满足我们的需要，这就是主你给我们恩典的部分。当我们常常承认我们是求本谁本求母，我们常常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也好，或者我们自己基督徒在某个时间会被某些一时的所谓的享乐、一时的满足、一时的虚荣、一时的自以为意来遮蔽了我们的眼睛，就使得我们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所以就是继续恩待我们，你祝福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继续来仰望你，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自己靠自己是无法，甚至连私欲跟情欲我们区分都很困难，有时候真的是不能够分清楚，更不要说我们去怎么去持守那个上帝给我们的真道，然后怎么去远离试探，愿意去制止我们身体的恶行。这个真的需要主你来帮助我们，加添我们信心，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能够得到亮光，因为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是愚人通达，不是增加我们头脑的知识，不是增加我们对圣经的了解，乃是这些真理活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像我们圣经里面所说的，要么我们就用私欲怀胎生出罪来，让罪就生出死来，要么我们就在基督里面生出来，真道生了我们，像祝福的果子开始荣耀主你的名，活出基督的样子。这就是今天你给我们带每个弟兄姐妹所带来的美好的一个教导和美好的影响，就得继续的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来正确的面对试探，从而能够迎应一切来自我们生命的挑战，靠耶稣基督来宣告得胜，我们就能够每天以你的话语为乐，每天以得到你的一些话语的亮光为我们生命中的享受和生命中的喜悦，就让我们能够度余下的光阴。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